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集体修炼的环境，大陆来告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4日。第一篇，珍惜集体修炼的环境。我参与集体学法有近10年的时间，在这过程中与同修们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受益颇多。记得几年前，自己每当有不顺心的事，情绪低落的不好状态，只要参加集体学法，通过静心读法，心情便豁然开朗，很多人心也在学法中被发现修去。去年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认识了2位同修，虽然跟他们并不熟悉，但我们都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就组成了学法小组。在集体学法过程中，自己和同修都受益很多。一，增加学法时间和学法量。我和另一位同修都是上班族，第一次集体学法时，我们读完一讲法，时间还早，同修提议接着读下一讲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通常学完一讲法，大家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去了。但我真切感到同修很珍惜一起学法的时间，我欣然答应，这样我每周学法时间和学法量都有增加。今年同修们在一起开始系统的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为了读法时节省时间，少出差错，就提前读一遍，这样集体学法学一遍经书，自己再提前学一遍，一本经书就学了2遍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好多修炼中的疑问也解开了，我也真心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学法太重要了。二，同修帮我去人心。因为同修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有限，所以说话不绕弯子，很直接地指出彼此修炼中的问题。一位同修说我胖，一位同修说我发正念动作不标准，读法时吞音，我心里特别别扭，但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口帮我提高。反思自己确实胖，是自己安逸心重贪吃，我丈夫也说我无肉不欢，但我总觉得自己工作压力大，吃点好的安抚自己的精神压力。读了文章《我们的师父》后，我想到师父是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，身兼数职，压力可想而知，每天吃最简单的饭菜，作为师父的弟子，自己还想吃好的，吃更好的，这样囤了一身肉，真不像大法弟子，我要修去对吃的执着和欲望。一次，我在电脑中查找师父的经书，无意中看到师父发正念的动作示范照片，我看到师父的莲花掌打得很大，而我的莲花掌确实小，同修说了我2次，这次看到师父的动作示范，才从内心认识到自己错了，同修说的对，是为我好，谢谢同修。我平时工作忙，学法时间少，自己学法图快，是有吞音的现象，这是对大法不敬。自己在读法时就规正这一不好的习惯，读清每个字。同修们有时间就一起纠正练功动作，我每天自己练功，动作不标准都不知道，大家做一遍动作，同修看我的动作不规范就纠正，我也没觉得没面子，我认为这是师父在帮助弟子提高呢。后来我练功的时候，觉得哪里动作不太准确，就看师父的教功录像，自己在修炼上多下功夫。三，扩大容量。我参加集体学法后，需要配合同修做的事情多了，有的时候要帮助同修更新电脑系统，有的时候打印真相资料，有时帮助同修整理修炼心得， 还要帮助同修拷贝明慧广播等资料，自己很多休息的时间被占据了。可我想，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一定要认真。同修们也都理解我工作忙，尽量不占用我太多时间。我也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容量，去合理安排时间，尽量让修炼和工作不冲突。参与集体学法，与同修们必学必修，激励自己修炼更加主动，不要裹足不前。每到过节时，同修们都为师父写下祝福语。这次中秋，同修们提前一个月就写好祝福的诗句，我很感动。一句简单的祝福语，却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无比感恩，就能起到正视法的作用。师父在法中多次提到用正念看问题，我从前体会不到是什么意思。在集体学法中，我渐渐悟到自己所有的执着都是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看问题。我要珍惜集体学法环境，学会用正念看问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第二篇，开创集体修炼环境，整体提高。自720江魔头迫害大法后，我们村就没有学法小组了。我和妻子同修一直在家学法，直到前几年才有外村同修找到我们，我们有参加集体学法的机会。所以不管刮风下雨，活再忙，我和妻子同修也不能错过这集体学法的时间。参加集体学法有一年时间，协调同修建议在我家成立镇里的学法大组，这样临近的同修可以方便学法。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，在自家成立学法组。同修们风雨无阻，都坚持来学法，比学比修，整体提高。2025年2月底的一天下午，家里的狗叫，我们出去一看，见村副书记带来一名警察。妻子同修说，学大法的没有错，大法让我们都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有错吗？警察和书记听了没说什么，走了。我们正念很强，没有怕心，没有被邪恶所干扰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我们照样学法，一直到现在。通过集体学法，我们共同认识到有些方面做得不够。比如写修炼交流文章，我们没有参与过。认识到不足后，我们都改变观念，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，积极参与写修炼交流文章、写诗。地区举行的每个交流活动，同修们都积极参加。在参与写作的过程中，大家更加理智，正念更强了。同修们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救度世人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通过集体学法，我们认识到师父给我们留下集体学法环境的重要性，认识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性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们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更好地救度众生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第三篇，参加集体学法好处多。我地区在协调同修的建议下成立镇里的学法组，我们陆续地成立了 A、B、C 三个学法小组。通过在学法小组的学法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，也加强了对修炼整体的认识。一、提高学法质量。参与集体学法，提高了同修们的学法质量。大家读错了，互相纠正。同修们能用大法的法力归正自己。比如 B 组有一个同修得法晚，读法的时候经常读错，我们就耐心帮他纠正。这位同修说，他以前读转法轮只能读一两段，参加集体学法后，现在每次能和我们读一讲法，读法时出错也少了，提高很快。二、提高安全意识。我们在安全问题上，每个同修都有不一样的纰漏，不注重集体学法环境的安全性。 C 组有一个同修是大学生，得法早，在电脑方面和其他修炼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，在安全问题上也给了我们好多的建议，而且使用 U 盘小卡要上锁，让我们提高安全意识。集体学法就有不一样的提高，自己没有认识到的执着心，同修都会互相指正，把它去掉。三，帮同修去怕心。 A 组有个同修因警察老上家骚扰，有时在家门口非法监视，同修的怕心起来了，就把学法小组关了。同修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，由于我们对云监控不了解，我几次到同修家去，同修都没有给开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了明慧网上的关于云监控不安全的交流文章，我才知道使用云监控等于把信息全暴露给警察，存在着不安全隐患。我到同修大姐家，把云监控的危险性向她说明，使用云监控好像是我们在监控着他人，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一切都曝光了，一点也不安全。同修说，那你给我拿下来吧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又恢复了集体学法，直到现在。成立学法小组，参加集体学法，我们整体得到了提高。同修们正念足，讲真相，劝三退的效果好。新年、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、中秋节等节日，明真相世人都向师父问好。同修们积极地参与写修炼交流文章和诗句，虽然我们与师父的要求还有差距，但我们一定坚持做好师父让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：珍惜学法环境，提高安全意识，不让旧势力钻空子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圆融大法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主师正法，圆满回家园。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助师救人中心性升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4日。我修大法28年了，感受到初期得法时身心净化，无病一身轻，道德升华后的幸福和喜悦，体验到了修炼如初，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弘法，整体提高，共同精进的美妙殊胜，也经受了中共邪党迫害的艰难坎坷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得以走到今天，感谢师尊救度。一，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。我于1997年喜得大法，折磨我多年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身心健康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。学法时，外在的大脉带动身体的脉在转，小腹部位的法轮也在转，打坐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两手结印无比巨大，自己像坐在手心里一样美妙，本体改变很大，与同龄人相比显得年轻20-30岁。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，更坚定了我的信心。修炼不久，我消了一个大业，我的下身流了1个多月的脓水，我一点也没惊慌害怕，坚信这不是病，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，消业是好事，是黑色物质业力这种生命在销毁转化。白天干啥也不耽误，晚上一躺下就流脓，
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终于闯过这一关，是师父替弟子巨大的承受，弟子只是承受一点点。我修炼之前，师父就看护我了，我经历过三四次生命危险，都化险为夷。我感到冥冥之中有神秘的力量在保护我。学法后，我明白了，在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中，师父早就看护我了。在讲真相救人的正法修炼中，师父多次保护我度过危难。有一年过年前夕，我借卖对联、年画，挨家讲真相救人。有一家大门开着，我进院喊人，主人出来惊讶地说，你胆真大，我家狗偷着下口。正说着，狗就奔我来了。我在心里赶紧求师父救我，只见狗双腿一蹲，尾巴一夹，吓跑了。我边往外走，边在心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回，我在大火车道边敲一人家门，卖对联讲真相，院里狗直叫，也不见主人出来，我只好上火车道中间往家走。走着就听后面有人在喊，来火车了，你不要命了。回头一看，巨大的火车头直奔我来，也就十多米远，吓得我赶紧跑下道边躲过一劫，真是后怕，没有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唯有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，洪恩浩荡。二，讲真相，反迫害，救众生。一，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人。在东北过年前，七八个同修不顾冰天雪地寒冷，开车到山区农村林场，整体配合，连带卖着对子、年画、袜子等，借机挨家挨户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老乡们善良实在，大法弟子心纯念善，慈悲耐心地讲真相，劝三退保平安。老乡很感动，听明白了，只是为他们好，有的全家做了三退，得救的众生感恩大法的救度，真诚地给大法弟子倒水沏茶，拿吃的留吃饭。看到众生得救，大法弟子比吃什么都高兴。有一次在河边，有七八个农民在修护坡防洪，有的同修发正念，我和另一个同修下去讲真相，有不理解的说些难听的，我们没动心。从邪党历次运动的罪恶，到制造天安门自焚谎言，诬陷大法，欺骗世人，煽动仇恨，迫害好人，善恶有报，天要灭这邪党，退出党团队，远离邪恶，才能保平安，躲灾难，不做中共陪葬，选择美好未来。烂鬼谎言被揭穿，邪恶因素解体，众生明白了，都做了三退，选择了光明。回家的路上，遇到了一位退休老校长，人很善良，老人家很愿意听真相，看了真相小册子、贵州藏字石门票照片，惊现中国共产党王富有天意的神迹，彻底明白了，马上同意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，而且要了三退手册，回家好好看看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二，利用真相图片破除无神论。同修大哥的部队同事是市自来水公司工会一个头目，我们去看他，想救他。出门边走边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同，知道邪党坏，搞运动害死不少人，也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煽动仇恨，诬陷法轮功。当我告诉他天灭中共，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保平安， 不做中共陪葬，他不表态。我拿出真相小册子，上面的藏字石门票上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。看完后他明白了，马上同意三退。我悟道，真相小册子图片具有解体中共邪灵的法力，清除了中共谎言对众生的毒害，众生的本性觉醒了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山沟河边接山泉水，四五个孩子过来喝水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揭露了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欺骗民众，诬陷大法，劝他们退出少先队邪党组织，保命躲灾难。有的不信，我就拿出了照片，印度洋大海啸死了几十万人，给他们看海边寺庙佛像完好无损，他们一下明白了，都同意退出少先队保平安。我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，真相小册子是救人的法宝啊。三，虽然被迫害，心里想着众生。由于学法不深，法理不清，不向内找，没有实修自己，再加上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名利心、怕心长期不去，滋养了邪恶，人心繁重，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大迫害。我被非法开除公职，被非法劳教判刑，累计11年。当时没有正念否定迫害，但我也没有消沉趴下，没有阻挡我修大法。为了生存，我干过打经、送外卖、刷车、端盘子、工地立工、护工、做饭、做买卖、保洁、物流等工作，利用各种机会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在省城帮同修护理病人，坐公交车买药途中，上来一位老人，我起身让座，他很高兴，连声说谢谢。我说我是信真善人，修大法的，做好人。他说他是省公安厅610办公室退休的。610办公室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。他说国家对法轮功有点过分，他部队同事是县交警大队队长，因修炼大法，讲大法被迫害真相，被非法判刑，他很同情他。他以前是省警卫团团长，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，他告诉手下士兵，枪口绝不能对着人民，绝不能伤害一个大学生。他很正直善良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三退是怎么回事，他都明白。我下车时告诉他，退了吧，不要那个坏东西，要保平安，保命啊。他说好好。我真为他高兴，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。过年了，我卖对联借机救人，走到农村一远房亲戚家，满炕人有10个8个，这可真是救人的好机会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给他们讲清了三退保平安、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退出党团队组织，这么多人得救，真为他们高兴，太感谢师父。我感到全身轻飘飘的，天清体透。三，放下自我，求正去直。我们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在一起住，配合协调，讲真相救人。一天早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饭也没吃，去商场购物。同修让我买一箱 A4 纸，我有点不情愿。一边想，不买，你们年轻轻的不买，我还没吃饭，能扛冻吗？一边又想，买对，绝对的对。一路上思想反复激烈斗争， 当时分不清真我假我。当我到柜台前，毫不犹豫地把钱一交，瞬间脑袋就空了，心清气爽，天清体透。师父给弟子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去掉了很多人心，如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委屈心、争斗心、名利心、私心、自我、怕吃亏心、怕吃苦的心、安逸心等等。当时还不会向内找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修炼太玄妙了，当时我扛起纸箱，一路轻飘飘地回到了家。一进屋，同修都高兴地笑了，感到蓬荜生辉，柳暗花明。只有放下自我，求正才能去执着。在正法修炼中，再一次体验到大法的庄严神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师父修内而安外法的新体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日。读师父经文精进要旨，修内而安外，我有新的体悟。对我们修炼人来说，就是通过修自己的心性，从而改变外部环境。举几个例子。一，前段时间我更换了打印机，老出现近多页纸的故障，因需双面打印，造成很大的混乱，找技术同修和专业人员修理都没有解决，我心里很着急，使用时也很担心，甚至紧张焦虑。后来我想，这不对啊，这些心不都是求安逸怕麻烦的执着心吗？不正是我们要去掉的心吗？不行，必须去掉。慢慢的，我心态平和了。神奇的是，从此之后，打印机的这个故障逐渐消失了，现在只是偶尔出现。二，长期以来，我跟女儿、女婿关系不好，我看不惯他们在家不做家务，心想，儿女应该孝敬父母，现在反倒父母伺候他们，心里很不平，甚至有几次爆发冲突。从法上认识，也知道自己不对，就是心里过不去。慢慢的，我能向心里找，孝敬父母是不是常人的理呀？按高层次这个理，家庭成员都是业力轮报造成的，这些是不是偿还业力呀？同时，这不也是提高自己吗？这样，我下决心修自己，逐渐的心态平衡了，也不跟他们计较了。后来我发现，他们竟然表现得好了，很懂事了，家庭也和睦了。以上这两个事例使我认识到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相互联系，相辅相成的。在家庭环境中，在讲清真相、注视正法中，保持正念，向内去找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这不也是修内而安外的一层含义吗？层次所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